会的主教一样，他领导我们西北太平洋西北区华盛顿州、奥瑞根州、阿拉斯加州、这个爱德荷州四个州170多个教会。在会上最重要的节目就是前会读 Kelvin Gardiner 的告别信息，和新会读 Matt Boda， 这个我们 bulletin 上已经登出来，将来我们就要跟这个新会读打交道，他的就职信息。就是这两个讲道，一个是前会读的讲道，一个是新会读的讲道。新会读 Matt Boda 讲道的题目就是我们前两个星期我在这里讲的，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价值。保罗说，其他所谓的价值，所谓的资历，保罗很有资历的，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，第八天受割礼，就律法说他非常热心，是法利赛人。保罗很有资历，但是他都认为算不得什么。那么我们这位新会读也是蛮有资历的，他的父亲也来了，他的父亲是神学院的院长。你看到这个真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，他从青少年开始就在团契里担任重要的领导，然后神学院毕业以后在教会担任重要的领导，以后就在我们的区会担任这个会督的助理，他一直担任助理。他现在的女儿也进了神学院，好像有一个在神学院，有一个在基督教大学，都是你讲这个家庭真是没有话说的。但是他说这些对他都不重要，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，对他来说他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基督。如果要叫他介绍自己，他说我只有介绍耶稣基督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，大家也已经体会过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内容，所以我这里就不再多介绍。我想特别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前会读 Kelvin Gardiner 的临别信息。他的临别信息很特别，就是三个字，以加伯。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很熟悉这个人，这是一个人的名字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祭司以利的孙子。他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呢？很重要，一个重要的历史故事和一个重要的信息。我们的前会督他这个月就正式退下来，他给我讲退下来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把我们教会的 bylaws 审查一遍，然后提出他宝贵的意见。这位前会督在我们区会担任了10年的会督，是大家非常尊敬也是很有榜样的一位教会的领袖。他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三个字，以加伯。以加伯什么样一个情况，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。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，这时候亚伦的孙子，亚伦就是摩西，亚伦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，他是大祭司，是神所特别选定的。他的儿子，儿子的儿子叫以利，这位以利呢继续担任祭司，同时也做以色列人的士师，就是以色列最高的领袖。在以利担任士师的40年期间，只记载了一件事情，其他事情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，就是撒母耳的诞生。40年中有一件大事，撒母耳诞生。好像这以利的40年的侍奉没有什么在神眼中看为重要可以纪念的，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撒母耳诞生。撒母耳诞生干什么？就是取代他。撒母耳出生就是为了接替以利的。在以利和撒母耳的交替当中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这件大事是神的约柜被敌人挪走了。 这件事在圣经中有很详细的记载，记载得非常详细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，三章内容详细的记载这个约柜被掳走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呢，我想神一定要让我们很仔细的去体会这其中所要学习的功课。当时犹太人碰到他们的敌人腓力斯人，腓力斯人进攻他们，侵犯他们，战争打得很激烈，很不顺利，以色列人打不过腓力斯人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他们的这个军事的领袖想了一个办法，我们人打不过，我们靠神来打。哎，这个想法很对啊，怎么靠神？我们把约柜抬到前线去，抬到这个打仗的最前线，让约柜来帮助我们。以利是士师，就是最高的领袖，同时也是大祭，所以他负责管理约柜，他觉得这个是好主意，所以他就命令他的两个儿子负责把这个约柜运到前线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，约柜扛过来，抬出来，就好像我们基督教，我们把十字架抬出来，十字军。结果呢，以利的两个儿子，抬约柜的两个人被打死了，连约柜也做了俘虏，变成敌人的战利品。以利听到这个惨败的消息，他已经98岁，他跌倒在地上。我们的 Kelvin 特别强调，他身体很重，一定很肥胖，98岁很胖，吃的太多，跌倒在地就跌下去，再也没起来，气绝身亡。就这样，撒母耳接替了以利，撒母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接替以利，成为以色列的祭司和士师。约柜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，约柜就是神指示摩西在旷野的时候要建造一个会幕，让神能够与以色列人同在，有一个很明显的象征，就是神住在会幕中，这当然是一个象征。同时还要制造，除了这个会幕的外形以外，还要制造各种器具，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器具就是约柜。这个约柜可以说是最重要的，所有这个会幕里面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约柜。这是在出埃及记25章10节开始详细的记载，这个约柜神给这个摩西一个图纸，尺寸都非常非常讲究的，不是说随随便便你造一个。这个约柜要用什么东西做呢？是用皂荚木，皂荚的木头来做的，它是椭圆形的，这个长45英寸，宽和高都是27英寸，啊，我们又带起来，很可能很像，就是像这个小桌子，啊，这个长可能比它还要短一点，高和宽稍微宽一点，就是一个讲的比较白话一点，就是一个木箱子了，木头的箱子，这么大一个箱子，这个箱子呢，里外都包金子，那么很贵重，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呢？2块法板，石头做的，律法刻在上面，是神交给摩西的，所以这个律法在这个里面，还有一罐玛纳，这个玛纳就是神在旷野给以色列人吃的食物，还有一根亚伦的杖，这根杖开花发芽，所以说明这个亚伦的这根杖是很特别的。就这三样东西，在这个约柜的顶上，顶部有一块很厚的板，这块很厚的板呢，包着金子，称为叫施恩座，施恩典的座位。你听啊，这个很重要的，这个施恩座，谁来做？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到这个约柜的旁边，以公牛公羊的血洒在这个施恩座上面，为以色列全体的百姓认罪赎罪。 所以呢，这个顶上最重要，顶上这块厚板包金的厚管是神的座位，哇，神坐在上面，这当然是象征的。所以有两个天使叫基路伯，面对着面守护着，两个天使站岗。约柜是一个象征，是神同在的象征，所以呢非常神圣，人不能去触碰它，摸它，不能去触摸，要放在自身所里面，用布隔开，跟所有其他的地方隔开，一般人不能进去的。啊，如果你读圣经，你读到撒母耳记上第六章，我们是第四章，这个约柜后来回来了，那怎么回来？我们下面要讲。这个约柜回来以后，这个约柜在博斯麦的地方，有好多这个以色列人非常新奇啊，从来没看到约柜，现在要看一看了。一过去是用布遮起来看不到，现在到了敌人那里，敌人这个以腓力斯人不会把它这个遮起来的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了啊，好新奇啊，这个约柜就在我们这里，打开来看看里面什么。啊，圣经这样形容，叫擅自观看。你知道博斯麦的人擅自观看以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70个人当场死亡，围着这个约柜70个人，最靠拢约柜的70个人当场死亡。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，这个大卫要把这个约柜运到他这个。从大卫城接出来，不是从一个人家里运到大卫城，放在牛车上面。当这个运过程当中呢，这个牛啊走路不稳，这个约柜有点要这个倒下来，所以呢有一个叫乌撒的人，他就上去扶他一下，怕约柜倒下来。结果怎么样？当场乌撒被击杀，杀掉了。这个杀，我想不知道什么叫击杀，可能是一个闪电，像镭射一样的光，对准他的心脏，乌撒当场死亡。约柜很了不起，是吧？在旷野的40年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，有利未人抬着约柜。大家都跟着约柜走，这是提醒大家，圣洁的神与我们同在。在他们渡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在他们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在他们进迦南美地的时候，这个约柜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我想应该很多弟兄姐妹应该熟悉这些故事。在约旦河的时候，是祭司抬着约柜先下河，当这个祭司抬着约柜下河的时候，河水就分开了。一定要抬着约柜，你不抬着约柜，你祭司自己下河，你当然被河水淹掉。在耶利哥城的时候，这个以色列人绕着耶利哥城转7天，也是抬着约柜转的，你不抬着约柜没有功用的。我们这些故事就不讲了。但是重要的是下面，但是约柜既不是迷信，它也不是魔术，它不是偶像，也不是法宝可以护身。它重要在什么地方？重要在因为在它里边有神的律法，律法在其中，是神和他的选民同在的一个证物，见证神和他百姓同在。到了士师的年代，到了以利的时代，以色列的宗教生活逐渐的败落。那时候约柜在表面上还是很被人看重，被人尊崇，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打败敌人的一个法宝。约柜变成了一个法宝，用它来打败敌人。信仰退化成为一个工具，信仰退化成为一种方法，一种程序。你只要这样做，按照我的办法， 你就可以有求必应，凡事顺利。想一想我们这些年代，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。每天我能够收到很多 email， 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地址。教会增长吗？你需要你的教会增长吗？我可以使你人数增加一倍，照我的方法买我这个 DVD。 哎呀，怎么我们平时收到很多商品广告，现在宗教商品也出来了，你要人数增长吗？你要使你的领导更有效果吗？我们是专门教会增长的，我们是教会增长的专家，我给你方法，我给你程序，我给你软件。你要使你教会的奉献增加吗？你要增加多少？增加一倍还是增加两倍？买我这个 DVD， 每天我都收到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。他们做生意吗？这叫什么呢？这不是相信神，这是利用神。神会被你利用吗？以色列人与腓力斯人第一次打仗失败，出战失利，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，我们把约柜请出来，约柜抬到阵前面去，希望通过约柜来显个灵，约柜把他的这个本事表现出来，取得胜利。你们想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神会容忍滥用约柜的罪行吗？神是圣洁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他监察人的内心，看清楚你的内心，他知道以色列人要想利用约柜。所以呢，好吧，你们想利用，那么干脆让你的人跟约柜一起走吧。被没有受隔离的外邦人，不信神的腓力斯人抢走了，是以色列人溃不成军呢、啊、大祭司一家人灭亡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在这个关键时候，以利的一个媳妇，她快要生产，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了，自己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她一阵紧张，突然感到疼痛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也许是早产，所以呢，这个妈妈呢就死了。在她临死前，这个以利媳妇临死前，她给这个孩子起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叫以加伯 ，Ichabod。Ichabod， 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百姓，神会离开他们吗？会的。他们很重视约柜，很重视他们的宗教礼节、宗教内容、宗教活动。神会离开他们吗？会的。以加伯就是一个证明。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你有没有忘记过以加伯？以加伯对你意味着什么？腓力斯人他为什么要进攻啊？为什么要向以色列人摆阵？这件事的是有背景的，他的背景就是有一个神人，一个神的先知，他曾经对以利提醒，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，有一位神人，我们或者叫他先知，他对以利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人神，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做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我必被藐视，他必被藐视，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，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 以利家以后不会有老人，白黑头发走灭亡。敌人的进攻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。首先是作为领袖以利他一家人的失败，造成以色列全民的全地的失败，神的选民一败坏，敌人就来了。这是神的管教，也是魔鬼的工作。当以色列人的信仰只有外表，只有形式，信仰已经没有内心的东西了。有形的约柜不能代表神，约柜的同在并不表明神的同在。神是圣洁的，他只住在圣洁的百姓中。有形的约柜不能代表神。今天有很多大型的聚会，有敬拜团，有很好的音乐，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乐器，并不表明神在他们中间。神只在尊他的名为圣的教会中。这样的聚会可能人数很少，可能没有什么好的音乐内容，但是有神的工作。约柜被掳去了，不表明神没有能力。有的人以为约柜都保不住，说明神不行吗？不要急，看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，再看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。你看了这两章以后，你就可以看见神是全能的，神可以用他自己的能力让外邦人认识他是真神。我们有的人呢，轻看那些活动，轻看这个宗教的礼节、宗教的记号，觉得呢旧约的那些东西怎么又要大祭司，又要会幕，又要圣殿，又要圣所、至圣所，好像这搞得太麻烦。现在我们已经是新约时代了，我们不需要很多的仪式，我们简单一点就可以了，我们简单一点，再简单一点。曾经有人这样告诉我，有一位牧师，他说你知道吗，祷告是不需要闭眼睛，圣经没有规定，圣经没有这样一句话，祷告你一定要闭上眼睛。是不是祷告也可以睁开眼睛？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时，有的人也睁开眼睛的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你也睁开了吗？有的时候可以睁开眼睛，开车的时候，你开汽车你也祷告，你能够说我祷告时闭上眼，那你很危险了。但是你一个人祷告，你在这个灵修的时候祷告，你要想集中你的思想祷告，你不闭眼睛行不行？我试过，不闭眼睛有时候可以行，但大多数情况下不闭眼睛是很困难。闭上眼睛可以集中你的思想。耶稣亲自，记住了，耶稣亲自为我们制定两个礼节，一个就是洗礼，一个就是圣餐。洗礼和圣餐完全是礼节，你想想看，往水里一浸，这个水有什么特别的功效？你想想圣餐，我们吃的那个葡萄酒，我们喝的葡萄酒，我们吃的那个饼，有什么特别的功效？这都是一种礼节，都是一种纪念品，这是一种象征。虽然都是形式，是一种记号，但十分重要。所以耶稣要亲自教导我们，我们要遵行，我们要继续的去实行这两个礼节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，不要走到一个极端。我们常常人会走极端，要么我们把礼节当成神，把那些把约柜把什么东西当成神，要么我们否定一切礼节，否定一切有形的宗教活动，觉得任何形式都是没有意义的，甚至有的人连教会他也不重视。所以这些人当然对约柜不重视了。约柜嘛，反正是一个木头的箱子， 你知道这个希伯来文的约柜，我们中文翻成约柜，这个原文英文这个圣经的原文的圣经就是一个柜子，它没有约这个字，约柜就是柜子，是一个木头做的箱子，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他挪走就挪走了吗？反正我再造一个箱子吗？对这些人，你们要好好的读一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五章、第六章。你知道腓力斯人把约柜抢去了，啊，他们好像胜利，好像成功了，战利品，啊，不要急啊！他们把这个约柜放在哪里呢？放在大衮庙的这个里面，跟这个大衮放，大衮就是以腓力斯人拜的这个神呢，他们拜的神就是叫大衮。这个大衮呢，据说大概是半人半鱼，下面是鱼，上面是人，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美人鱼了。我们今天的美人鱼可能就是从腓力斯人这个来的了。他们的神就是半人半鱼的这样一个神，所以这个就叫大衮。他们就把这个约柜跟这个大衮放在一起，反正是这个以色列的神，我现在跟这个大衮放在，你知道放在一起最后怎么？你读一下这个下面的故事。第二天来看，这个大衮甩到地上了，咦，好奇怪嘛！把他赶快扶起来，扶起来以后，第二天再来看看，再过一天再来看，这个大衮不仅甩在地上，头也没有了，头也甩开了，手也断掉了。哎，你说这个约柜不重要吗？哎，蛮重要的了。那个大衮在他面前都要倒下来了。好，这个腓力斯人呢，看看放在庙里不对，就放到那个加特城，运到加特城去。运到加特城以后呢，那个城里所有的人都生病了，生什么病？生这个很怪的病，痔疮。大家都生痔疮。哎呀，这个腓力斯人看到这个约柜啊，有点麻烦了，是吧？啊，原来是胜利的战利品，现在有点麻烦了。然后呢，就运到北方，运到南方，从北方运到南方，从东方运到西方，运到哪里，哪里都有灾，所以哪里的人都不欢迎，没有地方放，庙里也不行，城里也不行，最后实在没有办法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在这个约柜里面放了很多金子，用一个牛拉着送回去。你看看，一件战利品却能够左右一个国家的命运，左右人民的生命，不简单啊。所以你有时候不要小看那些形式。我们不是反对形式，我们是反对徒有形式的宗教信仰，光有形式是没有用的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保罗说，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指示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。因为字句是叫人死，经意是叫人活。保罗说，基督的书信不是写在石板上，是写在人的心板上。所以你看看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福音差别就在这里，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，新约的福音是写在人的心板上。神写在人的心里，写在心里什么东西？一个就是恩典，神的恩典，一个就是神的爱。我们人呢，就出自内心的很自然的来顺服他，真正的信仰，真正的信仰，真正的信心，必须完全依靠神，而不看重任何神秘的东西、神秘的方法，千万要注意这点。我讲这就是我们的前会读 Calvin Gardiner 他要留下的话，你要信靠的是神自己，不是方法。不管这些方法多么重要，有些方法是很重要的，有些方法是很宝贵的，很有智慧的，甚至是教会的传统，甚至于是当代的这个新的时髦的这种潮流。神的恩典， 使我们拥有很多他同在的记号，譬如这本圣经是神的话，就是我们同在神同在的记号，譬如十字架就是一个基督爱的记号，譬如我们这样一个教堂，譬如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，他们怎么样被神所恩典所带领，我们要为这些感谢神，我们当然要为这些感谢神，但千万千万不可将这一切变成一个拐杖，变成一种偶像。人是很容易崇拜看得见的东西的，因为我们自己就活在那个有形的世界当中，我们的衣食住行，我们都是跟看得见的东西打交道。你开的车子看得见，你住的房子看得见，你吃的食品看得见，每一样都是看得见的。崇拜偶像来自人的天性，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很容易把这种崇拜和对神的崇拜混为一谈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常常混为一谈。你以为你看了圣经，你就自然同神有良好的关系，是吧？不管你照是不是照这个话去做，你这样话每天一刻钟半个小时，我看了就自然跟神有良好。你以为你来做礼拜就是敬拜真神，不管你在做礼拜的时候你心是不是认真，你是不是在东想西想，你以为你祷告就是亲近神，不管你是否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我们很多人说祷告很重要，你不管你祷告的内容，我们好多的祷告内容都是求神的保佑，两句话我常常听到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平安的脚步，健康的身体，神啊给我平安的脚步，神啊给我健康的身体，每天这样祷告，每天十个话五分钟到十分钟，平安的脚步，健康的身体，平安的脚步，健康的身体。你这样祷告，你就生命就自然的成长了，你就更属灵了。即使像约柜这么重要的象征，约柜重要的不得了啊，是神亲自设计给徒子建造施恩座，表示神就坐在上面，也可以成为以色列人取代耶和华而敬拜的对象。以利的媳妇没有什么政治地位，他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，他临时生的那个儿子将来长大了也不会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在这种年代，所以以后圣经没有再没有提到以加伯，我们都不知道以加伯长大了到底怎么样。但这个孩子的名字是多么的重要，他是对当时形势最好的注解。神同在的象征已经离开了以色列，从以加伯这个名字发出了一个绝望的声音，掳去的被俘虏去的不单是一个木头的柜子，不单是一个宗教的象征纪念品，而是上帝的荣耀。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民族，他有什么特殊性呢？他特别在什么地方？他特别就是神的同在。现在这个同在已经没有了，虽然他的军队损失30,000多人，虽然他的政治地位有损失，家庭损失，健康损失，怎么能够同这个损失来相比呢？没有神的祝福，以色列在世界上的价值在哪里呢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它的存在就是要表现出基督的生命。假如一个教会一方面承认自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另一方面却失去了基督的爱、基督的圣洁，他的损失有多大呢？他的损失比人数的减少，比政的社会地位的降低，比所受到的外部迫害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了。所以有人这样说，教会所受到的迫害，最大的迫害不是来自外部人家的迫害，是来自内部，来自我们自己的问题。作为一个个人，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基督，像基督活出基督来。基督的同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标志。 这是我们生命的顶峰，我们就是要学习像基督。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目标，这是你人生最大的遗憾。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我们基督徒，基督的同在没有了，你还有什么价值？你这个人还有什么价值？你就是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了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，就是神的同在，那你不就是一个现代的伊加伯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忘了伊加伯现在还在呼喊，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。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，我们会很失望很悲观，神的荣耀离开了他的百姓，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吗？外邦人会讥笑我们，会嘲笑我们，你们信神，你们信耶稣，但是得不到神的保佑，连约柜都被掳去，这好像是对我们信仰很大的讽刺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？人家讽刺你，你们信耶稣，还不如我不信，我比你还好了，这样谁还愿意相信？是的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很困惑很沮丧，但是不要着急，有时候在人看来是一种失败，但是在神看来却是胜利。神通过这个事件使以色列人认识到需要悔改，需要归向真神，这才是真正的保障。神不会与不圣洁的人住在一起，如果神的同在不能带来人的改变，那么神的同在会暂时离开你。这真是神的爱，用这个办法来提醒我们，全能的上帝他不会也不能失败，他永远是一个得胜者。最后以色列强大的敌人，他们自愿的啊，把约柜送回来了。以色列人没有用他们自己的军队军事力量去把约柜抢回来，是腓力斯人自愿的送回来。你说这个故事多么使人感到兴奋，多么鼓舞人心，就像公元前六世纪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已经失去了圣殿，失去了约柜，失去了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，但是上帝仍然掌权，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感动波斯国王，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。就在约柜被掳去，后来又被送回来以后，20年又过了，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撒母耳记上第七章，你看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二节，一开始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，但是你从上下文你可以体会，是因为约柜被掳去，然后又被送回来，大家亲眼看到了神的能力，亲眼认识了是神自己而不是约柜，是神的能力而不是人的方法，不是教会的方法，不是教会增长的方法。以色列人不再崇拜形式了，他们不再崇拜外表的东西了，他们现在信靠神自己。所以Calvin Gardiner 特别提醒我们的，你的崇拜对象是 it， 约柜是一个非人称的名字 it， 还是 he， 神自己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崇拜的是 it， 是这些东西，是这些方法，是这些恩典，我们不是崇拜的恩典的主。结果20年以后，当以色列人归向神，倾向腓力斯人又来了。你看看，在撒母耳记上7:10，撒母耳正在献祭的时候，腓力斯人又来进攻了，又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怎么样？圣经这样说：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， 惊乱了以非利士人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。这次你看，不是以色列人去打，是神打。神怎么打？他很简单，打几个雷嘛，几个雷往这个非利士人军队里面一打好了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。所以撒母耳就用一块石头列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这个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 Ebenezer。 这个名字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以便以谢的意思什么意思？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，到如今耶和华都从以加伯到以便以谢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：神永远是可靠的，神的荣耀永远和信靠他的人同在。人会失败的，有时失败的很惨，不说明神不可靠，而是我们太相信那些好像是代表神的东西，好像是那些属灵的方法、属灵的工这个程序。他们不是神，他们救不了我们，但耶和华神是信实的，他是以便以谢的神。每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亲身经历到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以加伯得到悔改，得到提醒，认识这位以便以谢的神。